说到破产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四个字，就是资不抵债，是
对。
吧？但是问题是，就是一个公司的债务呢，其实分好多种。
嗯。
它基本上来说呢，分成这个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两种。那么短期债务呢，它是12个月以内一定要偿清的一个债务。
嗯。
这个债务呢，它一般是从银行贷款的。
嗯。
这种债务呢，对公司来说，尤其上市公司来说，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债务，因为它必须在12个月内要还清，连本带息。另外一种长期的债务呢，它公司一般是通过发行债券来募集的。这种债务呢，它给公司比较大的灵活性。有的时候公司可能在一个季度偶尔还不上这个利息，它也有的时候还可以和债权人讨论一下，然后可以延期都可以的。所以长期债务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债务。
对，
那么短期债务呢，像我说的，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那么我们看这个 Dick Smith，比如说这个公司最近破产了，是吧？申请破产。
是，
那么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比如说2015年它的年报，就是半年以前的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年报。那这个年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它的短期债务呢有大概7000万，就是说从银行借了7000万的债务。这个债务呢是在一年以内一定要还清的，连本带息。那么他的现金手上现金有多少呢？你去看他的资产负债表呢，他的现金有3000万。那么这就是有缺口是多少呢？4000万的缺口。那么是我们经常说搞金融的人呢，经常要算，对吧？那这中间有4000万的缺口从哪里来呢？当然一个公司它在运营的时候呢，它可能还可以产生现金，它可以赚钱，对吧？
是。
那么我们再仔细的再看一下这个公司是不是赚钱呢？这个迪克斯密斯公司赚不赚钱呢？它在2015年，它的运营的现金流量，就是通过这个公司平时运营，它得到多少现金呢？是-400万，就是它往外亏损了400万块钱。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呢，总体来说，在半年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年报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很明了了。这个公司的现金缺口是4000万，同时呢，每年运营它还要损失400万现金。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这个公司的现金已经不能偿还这个公司的短期债务了。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公司呢还能跟贷款银行再协商一下，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公司长期的，这个经营基本面还是好的啊，你能不能再贷新款来还这个旧款？
哎，是，
这一种情况也可以存在。那么迪克斯密斯也是尝试了的。我们说了，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中的时候，他是欠了7000万，对吧？那到了现在的时候，他欠了多少呢？他已经欠了1亿3000万。那就是说，他确实是尝试了这个，贷新款去还旧款的。但是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2016年年初的时候，他确实是资不抵债了。那什么叫资不抵债呢？那确切的定义就是他手上能够赚到的现金以及手上持有的现金已经不能偿这个短期债务了。而且银行也拒绝再给他再次贷款了。这个时候他就破产了。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哈，那自己衡量一下，非但不能够按时把这个债还上，而且呢，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所以说那也只能是宣布破产了。
对，就这个情况。
那我们说到破产时候会听到一些概念啊，比如说清算，还有清算人，还有像这种自愿管理，那么像这些概念都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迪克斯密斯到这个去年年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迹象他要破产了。其实他的股价呢也是一路下跌啊，一路下跌。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董事会可能，对这个公司的整个运营状况进行了评估。进行评估以后，这个公司已经确实是还不起这个短期贷款了。于是这个公司就宣布他们进入了所谓的自愿管理阶段。那什么叫做自愿管理阶段呢？在自愿管理阶段呢，这公司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控制权的。他就说我们还不起债了，但是我们请另外一家公司，比如说是一家清，一般来说是一家清算公司。那这个清算公司呢是很专业的服务公司，他们的人员一般都有金融和法律的背景。他们来帮助这个迪克斯密斯来管理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运营。当这个时候，这个公司就已经宣布了我们不能够再偿还短期贷款了。所以已经向银行表明了这个信息。同时，这个公司在这个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交易这个股票也停牌了。所以这是第一步， 就是找一个自愿管理公司来管理，
嗯，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那银行也要做出动作，因为什么呢？银行是债权人，对吧？短期贷款的债权人，
嗯，
在这个 Dick Smith 的案例里面呢，它是我们的 NAB 和 HSBC， 这是一家英国的银行，他们是债权人，他们这个时候呢就要接管这个财务，
嗯，
那什么叫接管财务呢？就是现在这个Dick Smith 这个公司的财产的所有权现在要发生变化了。
嗯，
以前这个所有权呢是债权人和股权人共同所有的，那么现在呢股权人要被抛到一边了，现在是债权人完全接管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银行呢就会找一个资财产管理公司或者说财产接收公司叫做 receiver 的，
嗯，
他们要来接管这个公司所有的财务了。那么这个银行请的这个公司呢叫做 Farrier Hodge， 也是一家专门管清算的公司，他们也是有专门的金融和法律的人才专门来管这个事情的。再下一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再下一步的情况呢就是银行接管了这个财产之后就要把这个财产进行拍卖或者卖出了，
嗯，
这就是真正的清算过程开始了。到了这个时候股东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对 Dick Smith 的控制权，
嗯，
而债权人是100%的控制了这个公司的财务大权了。
嗯，那在这个时候的话，那股东可不可以来出售自己手中的股票呢？
因为现在股票呢已经是在停牌过程中了，
嗯，
它停牌之前呢是在3.55一股，当然这个公司在一年多以前上市的时候它是2.2，从2.2跌到了3.55，但是因为这个公司在这个时候一旦公司宣布进入自愿管理状态，那么股东出售股票的机会就已经没有了。
嗯嗯，那您刚刚提到那在破产清算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公司财产进行一个拍卖，看看能不能来偿还这个账务那个债务，那最终要是还是没有办法偿还这个债务的话那怎么办呢？
首先呢我们想看一下就是这个迪克斯密斯他的资产到底是什么样的资产，
嗯，
我们把这个资产卖出去之后到底是不是还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资产可以给股东啊剩下。从金融角度上来说你是需要计算的，你可以去看这个2015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公司发布的那个财务报表，
嗯，
你如果去看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这项目的话，那个最大的资产是这个迪克斯密斯的存货，
嗯，
他的存货有多少呢？他整整有3亿的存货，
嗯，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公司的现金只有3000万啊，
嗯，
但这个公司的存货呢有3亿，
嗯，
那我们就想问这个3亿到时候卖掉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卖出3亿？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公司啊它是一个电子产品的这个零售商，
嗯，
这个电子产品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特征就是
更新换代快，
哎，更新换代快，对，
对，
他一年卖不出去的话，他还放在存货上面，可是呢，
是
他已经值不了那个价钱了。
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比如说，这个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董事会就自主的进行了存货清查，他们发现呢，3亿的存货呀，其中有6000万都实现不了，所以他们已经从这个3亿里面划掉了6000万。
嗯。
那么我在想这个拍卖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存货呢卖出的价格呢可能会比这个剩下的这个账面价格还要低。
嗯。
那么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上呢也给出了这个股权人他所能够得到的利益。那是多少呢？大概是1.6亿。
嗯。
大家要记住这个6000万的存货已经被划掉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亿了。
嗯。
然后这个剩下的2.4亿存货里面如果再损失一点，然后再减去整个的破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的法律诉讼费用，留给股东的那就是微乎其微了。
嗯，确实这样情况。那我们其实看到在这次事件中，就是 Dick Smith 的一些消费者也是蒙受了很大的损失。那也是看到像消费者之前在 Dick Smith 购买的像这种礼品卡、礼金券都已经是不能兑换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消费者可以去做些什么呢？
嗯，对。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一个公司破产了以后，它这个破产之后财产清偿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啊。
嗯，
那比如说如果有的这个清偿的顺序比较高，它是优先清偿的，
嗯，
那它可能得到一些保障。
嗯，
如果是那个垫底的，那它可能最后一分钱都没有。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司破产以后一般的这个清偿顺序。
嗯，
那么首先呢，要清偿的是有抵押的这个贷款，用资产抵押这个贷款。那比如说银行贷给一个公司款项，它一般来说都是拿公司的资产做抵押的。
嗯。
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存货，比如说这个公司的房地产啊，就拿这个做抵押。如果这个公司破产了，那么像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么所有的这些产权全部都是归银行的。
嗯。
那么这些有抵押贷款的这个债权人，他是有第一优先权的，这是法律规定的。那么他们拿这些资产去拍卖了之后，剩下如果有多余的钱，那再会给谁呢？首先呢是要交税。这是第二顺序，就是你这个公司如果还有要交的剩余税款的话，他要交税。还有呢，就是要向工作人员支付他们的工资。这些都做完了之后，才是剩下的叫所谓的没有抵押资产的那些债权人。
嗯。
那么其中就包括两大类，一个是供货商。比如说我这有一个公司三星或者苹果，对吧？
嗯。
我提供给迪克斯密斯一些这些电子产品，他还没有卖掉呢，我给他的一些这个信用额度，这个信用额度到时候我要收回来的。
嗯。
这个就是我没有用资产抵押，但是呢我还是债权人，这就是一种，就是供货商。还有另外一个大类，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有的人拿到这个购物礼品卡的人，对吧？
嗯。
他们有的人可能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都有，但是这样的消费者人群很大。那他们也是和这个供货商一样，他们属于这个没有抵押贷款的债权人。
嗯。
所以他们是在顺序里面排的比较靠后的。
嗯。
到了最后才是股东。
嗯。